大家好，今日系8月23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先嚟睇一则快讯：美国海军一架 P-8A 海神式巡逻机21号喺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喺声明中表示，美国符合国际法喺台湾海峡范围内行动，维护所有国家嘅航行权利与自由。声明仲话，军机飞越台海，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嘅承诺。美军喺国际法允许嘅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与执行任务。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则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讲法话，中共军方全程跟监警戒，美国军舰或军机每隔数月便会穿越台湾海峡水道或其上空，而此类任务屡屡触怒北京。有分析指出，预计9月嘅川集会，台湾问题仍然是最敏感的政治与安全议题。美军此时的行动更似是在川集会前的一次战略喊话。北京想强调主权红线，美国则用实际行动表明，台海国际航行自由不会因政治谈判而退让。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的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后生的人都有。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R2 3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用，更加是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
8月22号，根据新闻周刊公布的数据，由2025年1月到现在，美国和中共研究人员合作发表的论文达到3640篇。如果将涉及第三国研究人员的相关论文计埋入去，总数将会达到5750篇。最新数据显示，虽然特朗普政府不断收紧科技成果外流的背景之下，但美国的顶尖科研人员仍然继续和中共军方以及国防工业机构进行合作研究。专家警告，美方的敏感技术可能会持续被输送到北京。这份数据是由研究安全与诚信中心创办人斯托夫整理，数据来源是科研出版物数据库 Dimensions。 斯托夫长期研究中共科研体系等领域，他指出，由于中共科研机构内部的隶属关系比较复杂，要在公开资料里面识别一些军方或者国防机构的下属单位并不容易，所以美中科技合作的实际深度和广度可能比表面数据更加复杂。数据显示，在过去18个月里面，美国科研人员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相关研究人员联合发表了99篇论文。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中共的核武器研发机构，总部设在四川省绵阳市，并在其他地区设有研究机构。此外，美国科研人员还同中共所谓的国防七子和兵工七子的高校成员联合发表了2620篇论文，相关院校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等。美中联合研究领域涵盖工程、先进材料、机械人、航空航天以及半导体等，其中部分的技术具有军民两用性质。同期，美国科研人员和其他中共军方的相关机构联合发表的777篇论文，合作对象包括军事医院、医学院以及研究机构。斯托夫指出，部分合作，尤其是医学研究，表面看来可能具有明显的民用性质，但大部分研究成果，包括知识和技术，仍然可能被推动向中共军方转移。斯托夫强调，即使特朗普政府加强他对敏感技术外流的限制，美国顶尖科研人员和中共的合作仍然在继续。一些美国高校更加关注如何令他们的合作看落更符合现行法律规定，而不是充分考虑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创新体系所面临的长期风险。 美国战争部近期亦都加强咗科研相关安全嘅措施，并取消咗对部分美国机构嘅资助。呢一啲机构同被美国政府列入限制名单嘅中共机构有合作关系。近日，战争部仲宣布对30间美国大学展开科研安全审计。此外，美国国会两个委员会近日亦都公布咗针对哈佛大学嘅调查，指控嗰间学校嘅部分科研合作同资金安排等问题上面存在受中共影响嘅风险。穆勒纳尔话：我哋唔应该同嗰啲受制裁或者侵犯人权嘅中共军方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呢啲名单都系公开嘅，但系好不幸，我哋好多公共研究经费被用嚟资助呢啲项目，同埋同名单上面嘅人员展开合作。对呢件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教授表示，美国是根据各种发生的事件来挖掘，或者是找到中共内部这些指导单位，或者是情报单位，然后找出更多脉络，根据证据来解决情报泄漏问题。
中国接连传出3宗基因治疗临床试验死亡案例，其中有2名患者是孩子。此事亦引发美国国会议员高度关切，负责监督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亦就是 FDA 拨款事务的2名共和党众议员，已要求 FDA 不要再接受中国临床试验数据，对基于中国临床结果获得美国批准的产品进行全面审查，以保护美国病患。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负责 FDA 监督的小组委员会在星期五的新闻稿中揭示了这3宗案例，其中一宗儿童死亡案例在随后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根本没有提及。这宗事件我们之前有报道过，是关于6岁儿童接受大脑基因编辑实验性治疗。另一宗儿童死亡事件是近1年后才被公开，这个是一名患有道氏基营养不良症的男孩，在接受辉大基因 CRISPR 在燃疗法 HG3021 年后死亡。而这起事故在1年后，亦就是今年8月5日才公开。第3宗案例是一名系统性硬化症患者，涉事公司说监管机构知情，但直到 FDA 批准该疗法在美国进行试验后，公众才得知这宗死亡案例。据美媒报道，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议员克莱恩在给 FDA 代理局长的信函中指出，接受中国的临床数据对病人带来真切风险，美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开展部分临床试验是因为中国试验成本低、速度快，但是这3宗案例显示出在中国的医药生技试验体系中，为了进行快速廉价研究，愿意视儿童死亡为可接受的代价。信函警告将早期临床试验外包给中国，是变相鼓励这套体系。信函指出，中国临床试验业务规模庞大，而且完全受中共控制。2009年全球临床试验启动数量中，中国仅占1%，到2025年跃升至32%，直逼美国的35%。自2015年以来，3万多名患者在中国参与1000多项研究者发起的细胞和基因治疗试验。信函仲强调，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数据， FDA 在2012年财年至2023年3月1号的10多年期间，仅对中国临床试验机构检查46次。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今年4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10年全球临床试验中只有不到8%是中国进行。到2020年，中国年度注册临床试验数量已超过美国。有分析指出，这次事件真正引发美国关注的不只是基因治疗本身存在风险，而是死亡案例是否被及时公开。中国近年快速发展生物科技产业，但如果速度是建立在降低透明度和监管标准之上，那这种竞争模式是否公平？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最后来关注中国的天灾。8月22号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县遭遇极端强降雨， 并引发山洪。网传短片可以看到，洪水带来大量泥沙和堆积物，沿街很多车辆、商铺、房屋被洪水浸泡受损，还有车辆受洪水冲击力裹夹，被冲到墙体上悬挂住，还有民众在滚滚洪水中抱住树木求生。据了解，盐马边缘于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六小时内降雨量达224毫米，导致河水暴涨超过9米，并淹没县城。街道商家黄姓老板向六媒透露，大概从凌晨1、2点开始，洪水就涌入店内，水深达2.5公尺，所有家电都被淹没了，预计损失50-60万人民币左右，是他开店10几年来遇到过最严重的洪灾。而这次大暴雨有造成房屋受损、公路塌方等情况，目前当地官方尚未通报具体数据。与此同时，中国南方另一场强降雨灾害的后续数字亦再次引发外界震动。7月广西遭台风梅沙重创后，官方灾情更新却延迟超过1个月，星期五最新公布的丧生人数从39人增加到159人，另有10人失踪，灾情规模远超外界早前掌握。美联社指出，中共官员在事故发生数日后更新死亡人数并不罕见，但这次距离风灾最初侵袭已超过1个月。有网友直言，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是水库溃坝亦有人为因素，该好好追责。还有经济损失没有统计，必须除名，永世不得启用。
近日，特朗普政府准备对伊朗以及持续协助伊朗的国家祭出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具体措施预计会在24号公布，亦都直接点名中共，要求北京配合美方政策，否则可能面临制裁。美方希望透过这波行动切断伊朗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贝森特警告，这波制裁不单止锁定伊朗本身，亦涉及同伊朗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国家。如果其他国家或者企业坚持继续同伊朗做生意，美国财政部同美国政府将会全力执行制裁。他亦都敦促中共配合华府行动。中共长期以来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大约买了伊朗90%的出口石油，每年为伊朗带来数百亿美元收入。美方认为这些资金最终亦都支撑了伊朗的军事体系。马丁资本首席执行官罗德马丁指出，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杠杆是切断那些一开始就在支撑伊朗的人，而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共做得更多。特朗普总统日前亦都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近日，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伊朗局势的时候表示，美方正在观察事态发展，并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区域拥有完全控制。特朗普说，他们已经没钱了，没有海军，亦都没有空军，他们比不起士兵的人工，亦都比不起警察的人工，他们的通胀率高达350%。但在我看来，他们还未准备好接受一份正确合适的协议。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21号，美军已经要求68艘商船改道，令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措施。贝森特在接受 CNBC 专访时向所有美国盟友喊话，我们要推翻伊朗政权，并警告，一是同美国企在一起，一是同美国为敌，那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就会将威力巨大的矛头指向你，我们有组合权。
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肝结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系被称为植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想知详情，可以登录健康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特色产品。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